希伯来书第九、第十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中，作者提到在耶利亚书中神的预言，说有一天神将与人立新约，不像旧约那样的写在石板上，他将要把他的律法写在肉体的心板上。神说要立新约，就必须要把旧约放在一边。当耶稣提到象征逾越节的葡萄汁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旧约里，借着大祭司在赎罪日那天奉献的祭物，罪恶得到遮掩。但神要建立一个新的约，不是写在石头上，而是把律法写在人肉体的心板上。神借着耶稣基督而立了新约，由此那旧约就被放在一旁了。在第九章里，作者谈到我们与神之间这种新的关系，与那在律法之下的旧约形成强烈的对比。别忘了，旧约是在律法之下，是基于对律法的遵行，这第一个约旧约的规定，假如你顺服我和所有的法令，那么我就是你的神。第一约是以人的顺服与信实为前提的，新约是建立在神的信实，建立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上的。旧约失败并不因为律法不好，也并不是旧约没有真理，旧约的失败是因为人的软弱而无法照着律法生活，新约将永远长存，因为它是建立于神的信实上的。神的确是信实的。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所以第一个约，神借着摩西立约，吩咐摩西建造帐幕，在这帐幕里，祭司奉献祭物，而且敬拜神。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圣所在旧约常常被称作圣殿。这个帐幕有45尺长、30尺宽、15尺高，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帐幕，它的结构更像一个箱子。帐篷的一部分被区分为两个部分，当你从面向东方的帷幕进入帐篷时，在这房间你看到的首先是陈设饼桌子，桌子有12个饼，每个饼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在你面前是一个幔子，把你和下个房间隔开，里面有一香坛，这是祭司向神献香为人民祷告的地方。在左侧的边上，当你进入第一个房间的幔子时，可以看到一个灯台，上有七个灯盏与灯台连接着，这是帐篷里光的源头，这些物品代表天堂里的事物。由这个灯台的分叉又接连着垂出来的七个杯，这七个杯象征着圣灵的七项工作。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个约柜是一个有趣的人工制品，在它里面保存了一个盛着玛纳的瓶子。玛纳是神在旷野中用来喂养他们祖先的，里面也保存了亚伦那发芽的杖。神使亚伦的杖发芽，向亚伦的家族声明他们将继承大祭司的职位，这建立了亚伦家族的祭司职。然后两个石板，神在上面写了十诫。这些物品都在约柜中，而且这约柜是神约的基础。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些都是天上宝座的模型，天上宝座由基路伯包围着。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祭司们必须每天进入圣所，每个礼拜他们必须更换桌上的陈设饼，每天必须把灯台上的七个小杯装满油，而且修剪灯蕊，因为神要这个光在他们面前不断的燃烧。他们也必须在金香炉烧香，为人民献上祷告。当他们起火杀生献祭之后，他们就拿那燃烧的炭放在金香炉里，这个炉是用链子吊着的，祭司进来后就在约柜前摇曳着这个小金炉，这就象征着这些祷告将升天到达神面前。他们每天必须如此做，每天总要献上某些不同方式的献祭，每天总有数百个人拿着不同的祭物要献给神。祭司每天都非常忙着将祭物供奉给神，而且在主面前为人祈祷。路加福音讲到撒加利亚的事，他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他的职务就是在神的约柜前献上祷告和上香。通常这祭司在一年内工作一个月，剩下的日子他们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圆。当撒加利亚在主的约柜前上香时，加百列在他面前出现，而且告诉他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他的晚年将会诞生一子，为主预备道路。有关祭司在圣所内的侍奉，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小启示。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至圣所是人与神会面的地方，除了大祭司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入，他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才可以进入。现在犹太人没有神殿，所以这一天改为禁司日，只有在这一天大祭司才能进去。在这一天他会进入两次，在沐浴之后，他首先为他自己的罪献上一只牛，然后他拿着血进入至圣所，而且以规定的方式把血洒在施恩座上，然后他又出去到外面沐浴换衣服，牵两只公山羊，而且为这两只羊沾灸，牵落到哪只就把哪只宰了，为人民献上作为赎罪祭。领一只山羊就领到旷野放了它，他们将全国上下的罪都归在山羊身上。杀了这只羊后，大祭司第二次进入至圣所为全国人民赎罪，另一只羊就被领到旷野外放生，意思是说献了赎罪祭之后，神就不再记得我们的罪了。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冷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只要会幕还存在，人们就不可能直接接近神的。这就给我们证实世人是不能直接亲近神的，这个沉重的幔子把神与人隔开了。当耶稣钉在十字架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件事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神将幔子撕裂了，象征着要经历与神同在的这条道路，现在借着耶稣已经向所有的人敞开了。因为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献上，洗净我们的罪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个对比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大祭司每年进入至圣所，但是耶稣进入天上，地上的帐幕只是天上的一个模型，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耶稣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既是被献的祭物，又是献祭的祭司，祭司需为人民献上祭物，耶稣一人担当两职，他是祭物也是祭司。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当作者指出借着地上的祭司献祭的弱点，是那不能真的给我们一颗很纯洁的良心，每年必须献祭，事实上提醒我们是罪人，而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洁净我们的良知，当他们带一只羔羊去拜神的时候，神不会接受有缺陷的东西。人常常想把那不要的东西献给神，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农夫在吃早餐的时候告诉他太太说，他们的母牛生了一对双胞胎小牛，所以他很高兴，想把一头献给神，另一头就自己留着，但是他没有特别指明哪一头要给神。一个早晨他告诉他太太一件可怕的事，他说要献给主的小牛已经死了。神说当一只羔羊被奉献的时候，一定要没有斑点瑕疵，一个斑点或一点瑕疵是表示这头羊遗传基因有缺陷，它也该是没有任何损伤，被奉献的羔羊必须是没有遗传内在的缺点和没有外在的缺点。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说真的，只有耶稣才配得上做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出生时并没有带着罪的天性，因他没有遗传到罪的基因。一个小孩血内的基因基本上是来自父亲，在耶稣体内的基因直接来自父神，所以耶稣并没有遗传到人的缺点。耶稣不但是出生纯洁，而且保持纯洁，他没有任何污点，只有他能配得上神的羔羊。我们都没有资格，因我们身上有了外在与内在的缺陷与缺点。如今还有人试图用他们的行为去取悦神，他们能寻求以他们的手做工去献给神。很不幸的是，这就是当今的犹太人努力去做的事。今日的赎罪日被改名为禁司日，他们现在无法为他们的罪献上羔羊为献祭，再也没有羔羊、山羊或公牛被宰杀献为祭了。他们就坐在家里思想他们所做的好事与坏事，他们如此禁司的时候就祷告神接受他们的好事，宽恕他们的邪恶。只要好事多于邪恶，他们就安心了。耶稣洁净我们的罪行，让我们能侍奉永生的神。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在第十二节里我们有永远的救赎，现在在第十五节经文里，我们这些被永远救赎了的人得了产业。这个永远的产业是多么的光荣。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明的救恩。保罗使徒为以弗所人祷告，要他们知道他们被号召的将来的希望，以及神为他们准备的那将来在永生的国度里与耶稣同坐后世的荣耀。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善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一个人要立遗嘱，说明当他去世之后如何处理他所有的遗产，这个遗嘱必须在他死了之后才能生效。同样的，耶稣建立了这个约，也借着他的死，我们才能得到而且享受这个荣耀的圣约。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才能获益，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蹄草，把牛犊伤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还有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摩西设立了所有的献祭规定的时候，他杀了羊，使水和血混合，用血洒在人和所有的物品上，使他们分别为圣，服侍神。这是神的约，而且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流的血得以生效，借着血世事得以洁净。圣经说，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所流的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对那些极为虔诚的犹太人感到非常的困扰，我毫不怀疑他们的诚心，我也相信他们是一群爱神的人，他们做礼拜非常诚恳，然而我不能同意他们能将功抵罪，因为这与圣经完全不合。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有一个大问题，这也是折磨所有人的相同问题，就是人的罪。至于我的罪，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神殿，如果没有献祭，如果没有流血，那么他们的罪如何能得到赦免呢？那是每个犹太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守着神立下的第一个约，同时他们又拒绝第二个约，那样他们把律法放在一边，他们教导人教义的传统，正如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里所行的一样。不要败坏，你就一切都平安无事的，但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神立了规条，借着献祭，他们的罪能够得到遮盖。我认为极端重要的是，他们没献祭几乎已经有2000年了，在基督死后不久一直到如今，他们都没有再献祭。很显然，教会被提后7年内，他们将会重新献祭，而且神将开始再一次在以色列人中做工。敌基督将在这7年大灾难中出现，而且强行终止献祭。那7年内，他们将有地方建立礼拜与献祭，同时神将在这7年之间完成他要对以色列所做的功。然而如今犹太人没有合乎经文的根基，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换句话说，在地上的样本和形式必须用这方式洁净是很重要的。 但是天上的事物比牛、山羊或羔羊这些祭物更好，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代表我们，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把自己献上，而且升上了天，为的是他能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他将自己献上，就成全了救恩。这是为什么只一次献上就足够了？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注意，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阅读利未记和律法对基督徒的好处，是我们能够了解大祭司耶稣的本性，以及他把自己献为祭的意义。律法并非实质，它只是一个影子。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借着他的死亡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才是形体。在这个历史时期，基督的影儿被毁掉了。在律法上或献祭上都有耶稣的影子，这一切都是暗示着他，但是耶稣才是实体。基督既然到来了，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这些影像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真的实体。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假如摩西的时代的献祭已经完美的话，那么他们只献上一次就够了，更不必每天献祭，也无需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也献祭，那样一次献祭就应该能够使人完全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假如这经文在旧约之下是有效的话，那么一旦被洁净，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是在旧约之下并不是这样的。然而这荣耀的事乃在新约里，借着基督耶稣一旦被洁净，我们就真的不再觉得有罪。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神的儿子在不断地清洗我们所有的罪。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每年当祭司进入圣所时就叫人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们称为罪的 kofa 应该翻成遮盖，并不能够除掉他们的罪，只是遮盖了他们的罪而已。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从诗篇46篇摘录下来的，而这后半句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是由74译本翻译出来的。74译本是70个学者在主前200年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以色列被巴比伦囚禁之后，希伯来语言几乎灭绝了，只有一些圣经学者还懂得希伯来文，只有他们还使用希伯来文，其他犹太人通常就使用希腊文。只有圣经学者才懂得希伯来文，学者们认为人们应该有他们懂得的语文写成了圣经，他们才能理解 所以这些学者就把旧约经文翻成希腊文。当耶稣进入这世上的时候，神为他准备了一个身体，为的是有了这个身体，他能够成为完美的祭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耶稣基督做了余下的宣告，那是我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旧约全部都与耶稣基督有关联，他是那位典型跟影子交织而成的实体。旧约是一本连续故事，要准备人们的心去迎接那将来的救世主。预言与盼望全部在旧约中显示形成，这里所说的献祭与赎罪祭，在旧约里有五种献祭，这些燔祭把人带到神面前是必要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他亲密交通，使人们能认识他，以致神能借着人而成就他的旨意。罪人不能与至圣的神同在，罪在人和神之间制造了一个裂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如此的堕落，以致哥林多这个词成了堕落人的代名词。每天夜晚，上千的女祭司从 Acropolis 殿来到哥林多，这些女祭司都是妓女。保罗警告这些与娼妓发生关系的哥林多信徒，他说与这些妓女有染，也就是强迫基督与这些邪恶行为有份。我们与主合一，如果我们外出犯罪，我们就强迫神与我们一起犯罪，那是万万不可的。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罪人绝对不能与至圣的神交谊，所以在交谊之前必须先除去罪。在第一个约中，关于罪有两种献祭，第一种赎罪祭是用于一般的罪，第二种赎愆祭是用于那些故意反对神的律法的人，这是另一种献祭的方式。在他们能够与神有交易之前，他们必须先献上这两种祭。一旦完成了赎罪祭与赎愆祭之后，就必须献上燔祭，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献祭，也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分别为圣的象征。素祭是分别为圣我们对神的服侍，素祭是把他们所生长的农作物烘制成小饼干献给神。最后献上平安祭，则代表与神合一，消除他们的罪与罪过，然后使他们的生活分别为圣，之后又献上平安祭与神合一。当他们同时享受同一只羔羊时，神与人他们彼此融合了，而且他们也有了交易。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神与人建立的第一个约已成过去了，借着第一个约，你不能到达神那里，总有一些人要以他们自己的条约和方式来到神面前。嗨，听着，你不是那指挥官，你完全没有当指挥官的资格。神啊，假如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就为你做这个。你试着与神做交易，或以你自己的条件与方法来亲近神，这是办不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罪人的身份，求神以慈悲和怜悯来收容你。你必须借着神的方式亲近神，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旧约已被取消了，它已成为过去，而且无效了。要立新约，必须除去旧约。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已被圣化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得称为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被接受， 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与神搭上关系，完全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的平安、公义，我的赎罪祭，也是为我赎罪的人，是我的中保。耶稣是我生命的全部，没有他，我们就什么也没有。我们就没有与神接近的机会，我们就与神隔离。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会成为无望、无助、完全迷失的人。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祭司整天忙碌献祭，但作者指出这些献祭根本无法除去我们的罪孽。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已经完全了，他不必每天献祭，他不必一再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死亡仅此一次是足够的。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实在是极为荣耀的事。借着他一次被献上，我们有永远的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大卫在诗篇32篇中大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面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点我满心赞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们的罪这样一次献祭就被赦免，在基督中已成完全，将来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能进入他进入的地方，就是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门路打开了，耶稣为我们开了路，让我们能进入神的所在，与他亲近交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坚守着，把握着，别烦恼，因为给我们应许的神是信实的。这新约的立足点在于神对我们的承诺与应许，而且他是信实的。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因为我们有这位大祭司。一些犹太人的信仰处于危险状态，这些人虽然接受了耶稣，却回到犹太教的传统仪式，带了一头羔羊，要祭司为他们行赎罪祭。别低估传统对人的约束力量，那影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尤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甚至到今日也是如此。甚至有不信的犹太人人守安息日，而且只吃合乎犹太人戒律的食物，那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许多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但他们害怕他们不能再做犹太人。其实他们不了解，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是成为完全的犹太人。耶稣是神在犹太人的经卷中应许的弥赛亚，拉比却说你不可能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他们完全是错误的。犹太人试着去维护他们国家民族的特性，因此他们极力坚守他们的传统。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表明信基督， 但仍回到旧传统去。这本书在这里鼓励他们要牢牢地握住他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能放弃，因为那应许我们的人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彼此要更加相爱，更多的行善。你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彼此照顾，彼此激励，彼此相爱，努力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为的是要得到劝勉。事实上，它指的是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聚会，尤其当我们看到日子已近。聚会的目的乃是要彼此相爱，互勉，互相鼓励，而且彼此劝诫。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是针对那些在信仰耶稣基督上动摇的犹太人说的。他们又回去祭司那里行献祭、赎罪祭，再也不需要任何献祭了。羔羊已经不能做什么了，再没有必要献上赎罪的祭。耶稣基督只一次把自己献上，这事就已成全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不要再回去旧的传统规条，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神的审判和炙热的愤怒要在大患难期间发生。注意，神的敌人将要在这愤怒中被烧灭。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善且不得连续而死。这里宣称那些轻视不在乎神借着摩西而立的第一个约的人将被判处死刑，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三件事值得注意的：一是践踏神的儿子，其次是不在乎基督为我们流的血，第三是轻视圣灵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关于你的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借着信耶稣，借着接受这个神再立的新约，你的罪将完全被洗净。假如你不做这样的选择，那么第二件事必将发生，那就是你将会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而且你的罪将会定你的罪。几年前我听到一个绝妙王子的故事，他是一国的继承人，他与一女子结婚，这女子配不上他，也不爱他。国难当头，他公开与反对党的首领通奸。当叛乱平定之后，公主被带回受审判，法院判他应该死在老虎深坑里。在城外的森林里，他们挖了一个深坑，在深坑里树立了一个支柱，把将受刑的人绑着，在深夜时当老虎走过嗅到人味时，他们就会吞食犯人。执行的日子到了，他被带到森林里，很牢的、很稳当的被绑在那深坑的柱子里。这时他只好看他的命运如何安排了。天渐渐黑了，他只听到在头上有碎石叽叽喳喳响，向上看，他看不到老虎的影子，而是一个人影下到深坑里来，他便认出他是王子，就是被他出卖的丈夫。他愤怒地对他说：你还要做什么呢？难道你还要跑到这里来嘲笑我不成吗？王子说：不，我来只是要证明我有多爱你，而你却从来不明白。后来王子默默地在深坑中等候，直到再次在深坑顶端有叽叽喳喳的噪音，一只被人肉体气味引来的老虎接近了，包围了深坑，而且很快地跳进深坑之内。老虎没扑向公主， 反而面对着那只王子的剑，在黑暗里经过一场凶猛血腥的打斗，最后公主听到王子临死前痛苦的呻吟声与血滴下来的声音。天渐渐亮了，城里来的人要拿公主的尸体埋了她，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公主还是好好的，还被绑在深坑中，在那角落里他们看到他们心爱的王子几乎淹死在他自己的血堆里，而在一旁有一只已被杀死的老虎。他们把王子救出深坑带回城里，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三天里他的生命徘徊在生死之间，每小时有公告告诉人民王子的健康状况。最后第三天新闻报道说王子度过了危险期，将会渐渐康复，全国上下为此欢呼庆贺。同时因为法院裁判没有执行，公主要再一次下狱，她再一次被带来审判，要现场审判她。全国所有的人在大竞技场中聚集聆听审判，有个人叫喊着走来，他说请听至高会议的决定，然后转过头来对公主说，在你的右手边有道门，门后是你的丈夫，被你出卖的王子，在你的左手边又有一扇门，门后是好几只老虎，在今晚五点前，假如你不去右边的门，以此向全国宣告，从现在开始你将会做一个信实的和深爱你先生的妻子，那时候你左边的那道门就是意味着死亡的门，王子曾冒着生命的危险几乎致死去救你，为了使你逃脱那死亡，那道门将被打开，而且这次你绝对没有逃命的希望。哪一扇门呢？当你对这个故事加以思索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是那有罪的公主，我们反叛那爱我们而且担当我们的罪以致死于十字架的主。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罪，如今有两种选择，有两道门由你决定，是借着信主耶稣将你的生命交托给神，从中得到完全的宽恕呢？还是不选这道门，那么耶稣为我们承受的那死亡你就要自己担当了，再没有逃脱的希望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就这个故事的结局，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个选择，你到底要选哪一道门呢？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要记得你刚开始信主时你所经历过的事，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站在基督教的一边，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多人为之失去了他们的家人的爱，他们家人可能与他们断绝关系，并且举办葬礼宣告他们已死了，在街上相逢也装作不相识，把他们视为陌路人。要记住你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担当过的事情，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许多人财产被没收，他们并不在乎，因为天上为他们丰丰富富预备的任何人也拿不走。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们这群等待耶稣再来的人，关于忍耐，雅各曾说，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在等待那丰厚的出产。要有耐心，神要拯救人，给别人几个机会。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等待与主来的延迟的原因， 乃是给那些未信者有机会来进入天国，但主的日子必来，主等待的时期已快结束了。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作者在这里表明他对这些希伯来人的信心，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因信而得生的例子，就是那些坚信神的承诺而在信心榜上有名的人。